主观取代真理，似是而非，主导掌控一切，失去真实。谦卑敬虔，带我们靠近真理，转向真实。有人误解雅各书反对信心，主张基督徒要有好行为的表现，这个误解甚至连马丁路德多少都这样想，因为马丁路德曾经公开表示过，雅各书那么讲行为，好像讲得很重，它的价值就像稻草一样而已。我想这是显然的误会。那么宗教改革时代，很多人可以说是为上帝抛头颅洒热血，当时要做宗教改革是有生命危险，他们在维护有关性的真理，会不会把雅各书好像看歪的了？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雅各书比较恰当？雅各书我想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它出现过三次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他有没有反对信心？他只是在问说什么是真正的信心。他还是在讲信，真正的信心会有一个指标，会有行为。那我们要检验，如果说看到这个说有信心的人都没有好行为，他的信恐怕是有问题的。他还是在讲信，而且他要用没有行为这件事情来检验信。那么他正面的主张，如果把那句话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反过来讲，他要表达的是真正的信心应当要有行为表现。国中的时候念过逻辑，很简单的道理，若 P 则 Q， 你们学过这个，一开始会用一个真值表来证明跟它等值是若非 Q 则非 P， 但是不能说若非 P 则非 Q， 不等。若 P 则 Q， 你主张若 P 则 Q 就是主张若非 Q 则非 P。 雅各书事实上主张若不爱人，没有好行为，就不信上帝，信心是死的。那么雅各书的主张若 P 则 Q 等于若非 Q 则非 P， 就是他主张若真正信上帝一定会爱人，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而用逻辑来看很简单。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接在果树跟果子，也可以说若不爱人就是没有结好果子，就是非好树。那么如果倒过来，若是好树一定要结好果子，这刚好是耶稣讲的话，好树结好果子，这是耶稣的话，一起来念，来。
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
再次的提到，若真正的信上帝一定会有好行为表现，这个逻辑上等同，若没有好行为，那个信心是死的，等同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有一个很短的片语，它呈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我们还是整节一起来念，来。
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
有没有受割礼，那是表面的，受不受割礼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，最重要能够发挥功效的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。这是和合本的翻译，我们大部分读圣经大概都还用和合本，但是和合本我觉得翻译的有点模糊，英文的翻译通常是用这样简单的形式，是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， 主词是信，只有信，那种信是会借着爱来表现的信，那个信是有活力的，是借着爱来表现的信。圣经公会有一个现代译本，这个现代译本其实连我都很少用，但是我很惊讶的发现，现代译本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翻译的非常好，就是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，是 faith 主持是信，但是这个信要借着爱来表达这个信。那这样怎么去理解呢？我们再来用逻辑思看就清楚。若是好树则结好果子，但是你不能够直接把它倒过来，若有好果子未必是好树，若是好树则结好果子能够跟这个主张完全一致，若没有好果子则不是好树。那可能 有人到现在已经可能有点乱掉，就是若是好树，好树当然会结出好果子，但是结出好果子的不一定是好树，因为坏树烂树偶尔也结出好果子。你不能说有结好果子的一定是好树，但是如果没有结好果子的一定不是好树。这个逻辑上在讲的是这个。如果我们把它换成现在我们要谈的，我们主张罗马书所强调的，人是借着信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若信上帝，人改变了，这个人改变了，他一定会爱人。那我们不能说若爱人则信上帝，这个逻辑上有问题。基督徒若爱人则信上帝可以应用，但是慈济功德会的他们爱人但是不信上帝啊，所以你不能只逻辑上你不能随随便便倒回去，你倒回去就要把后面这否定掉。我们能够确认的是，若不爱人一定不信上帝。好，现在关键的地方来了，我谈到这里你以为我在上逻辑课，其实不是。我最重要是想告诉大家，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真理。如果你被提醒说，哎呀，你做一个同工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怎么都不爱人啊？你哎呦，对哦，我怎么都不爱人哈、哦？然后你就开始去修饰你的行为哦，看到人鞠躬特别深，请安特别响亮，平安，这个就法什么人？若有不爱人的问题哈、哦，他已经提醒你关键在哪里？你跟上帝的关系出问题了啦。你要从源头去解决，不是去修饰你的行为。修饰行为不能够解决问题。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毛病，就是人家说你不爱人，结果你就加倍的爱人、哦、一下煮东西给他吃，一下煮东西给他吃，你在修饰你的行为没有用啦。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的啦。你必须回到你的内室去祷告，你必须在信仰里面重新调整，是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哦，不是你的行为不够好，把它修好就好了。这样又回到信的，因为信要改变的不是行为，是人。人改变以后，行为就会自然调整，那个是好树会结好果子。所以你们注意到基督信仰一直很在意的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啊，是最深层的，是人的问题，而人的问题只有信靠上帝才能够解决。我们又回到信，哎，我们现在不是在谈雅各书，怎么一直在讲信？所以我觉得马丁路德可能对雅各书的误解太深了。雅各书事实上在讲信啊，他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一定会有好行为，如果你没有好行为，这些事情你的信是死的，质疑你跟上帝的关系出了状况，赶快去调整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基督教信仰一直有一个很高的理想，是人要被改变，不是行为要被修正。行为被修正，人没有改变，就是我们台语常说有嘴无心嘛，那是表象啊，你嘴巴很甜，但你的心很毒啊，没办法 啊，人家说你嘴巴不够甜，你就再甜、哦、那就会分离的更严重啊。假如说我们的嘴巴控制不住，会讲不好听的话，对人粗鲁，可能跟这样的关键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无问题的啦。那个严重性是比那个行为的修饰更高。我们一直都在讲信哦，啊，所以人要被改变，不是只有行为要被改变。马丁路德举的例子， 因信称义在提醒我们，借着信，我们希望培养的是这个人呐、啊，哦，培养一个好厨师，而不是他的作品，只是煮出好菜。如果你要训练一个好厨师，不是只训练技术啊，真正的好厨师，他可能要懂得那个植物啊，他的食物的来源，他要懂得营养学，他要懂得品味，他最好念过文学。好的厨师不是煮出好菜，而且煮出好菜的不一定是好厨师，连我都煮过好菜我不是好厨师，就天时地利人和加上吃的人肚子很饿。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在训练的是球员，是人，是训练好球员这件事情，跟打出好球我觉得不是同一件事情。我们对棒球有点简单的理解都知道，以前少棒很发达，不是出了一些很厉害的投手吗？结果那个棒球队或者职棒就赶快把他们去练那个变化球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国中生就会投曲球、变化球，各式各样的变化球，手臂就怎么样坏掉了啦。一个好球员不是只有丢出那个好看的球，他全身要均匀的发展耶，这样子他的运动寿命才会怎么样。而且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球赛、啊、经过可能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的熏陶，有时候不只讲那个、这个运动员的身体素质，还讲他的心理素质有没有，他要有抗压性耶，而且他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肌肉放松耶，这个叫好球员。你怎么训练啊？这个就是我们要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，我们要在源头改变啊。啊，所以如果用到教会，我们要训练教育好同工，而不是只教胡思技巧。这些年来我在神学院教书，我发现教会一直对实用很迫切的需要，没有错啦。因为我们的传道好到的教会就会需要说，因为长老教会很多教会都是比较偏小，所以一个传道去那边要全能，他可能要自己会电脑打周报排版，他要自己印，然后他要去探访，他要算账，因为最后开会啊，他要报账，他自己就是会计啊，开会的时候他要提出完整清楚的教会的财务报告等等啊，所以有时候会发现教会一直期待的都是技术性的，你可不可以让学生都很精通电脑，都会排版、哦、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学生都很会会计，如果只学这个会成为一个好传道吗、哦、还说不我们也可以讲跟传道有关系的，我们要他很会探访，而且他要开口就很像传道人，而且他看到那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跟他们传福音，你怎么都在讲技术啦，这些全部把它装在一个人身上，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传道人嘛。我们做老师跟教会的期待有落差，做老师最在意的就是看到那个学生的成长啦、啊，那个最难啦、啊。而且我们有时候很着急，因为以目前的制度，一个人大学毕业到神学院通常是读六个学期，也就是读三年，我们希望在这三年当中看到他的人的改变啊，这是教会难以理解的啊！不要讲那么多，不要讲那么多，到我们教会会探访就好，会探访会骑机车哦。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汽车，要靠机车哦。对，你不觉得技术性的东西，这个是后面慢慢的加上去就好了？你无法改变的是那个人呐、啊，人的素质，人跟神的关系。我们希望一个神学生如果在神学院的时候，他最需要去建立的、去弄清楚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。他要清楚他的护照，清楚他的价值观是什么。如果一来就是这个学那个学，好像在拼装一个机器人一样啊。关键在于，那个根本在于信靠上帝，让上帝改变的。这个最难、最抽象，也最被一般众实务的信徒或者教会所忽略。